今年8月9号的总统大选是白俄罗斯2004年修宪取消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规定后，卢卡申科第四次成功竞选连任。但是与2006、2010、2015年的前三次竞选连任不同，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卢卡申科受到反对派比五年前更强有力的挑战。据白俄罗斯选举官方消息指，卢卡申科赢得了 80.1% 的选票，戴夫亲征的反对派候选人斯维特拉纳·基哈诺夫斯卡娅则获得了 9.9% 的选票。这位前英语教师是代替她的丈夫社会活动家谢尔盖·季哈诺夫斯基参选。谢尔盖被认为能对卢卡申科连任构成挑战，但是这位直言批评卢卡申科的博客作者在选举前的5月29号被当局以袭警罪逮捕入狱。反对派称白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存在舞弊，没有监督，没有监管，可能有大规模的选票操纵，因此他们不承认选举结果，要求重新选举，并要求卢卡申科下台。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反对派在首都明斯克等城市举行规模空前的抗议示威。星期三被视为反卢卡申科力量象征的基哈诺夫斯卡娅，在他目前流亡的立陶宛呼吁欧盟不要承认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他说他才是这次总统大选理所当然的获胜者，并且呼吁在国际监督下举行新选举。白俄罗斯的反对派还在8月18号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基哈诺夫斯卡娅的代表在记者会上说，成立协调委员会是要确保大选后国家权力的顺利交接。他说目前的形势危急，当局别无选择，只能对话，局势只能会越来越糟。面对反对派在白俄罗斯全国发起的抗议示威活动愈演愈烈，攸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一些大型国营企业工人也开始纷纷加入罢工的浪潮，包括白俄罗斯前驻波兰大使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纷纷站出来表态支持反对派，甚至有军警人员公开脱下军装拒绝镇压反对派。卢卡申科8月17号表示，只有在修改宪法之后才会举行新选举，并且交出权力，但是他坚称他不会在抗议者的压力下兑现他的承诺。他还表示反对派成立协调委员会是图谋夺权，并誓言要采取应对措施。对于前一段时间反对派举行的抗议活动，白俄罗斯当局动用了水炮、催泪瓦斯、橡皮子弹等镇压抗议者，导致数百人受伤，至少有两名抗议者在暴力事件中死亡。警方还陆续逮捕了6700多人，但其中绝大部分目前已经获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8月19号表示，欧盟不会承认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结果，并将对白俄罗斯相当数量参与选举舞弊和暴力镇压抗议者的人实施制裁。美国特朗普政府也谴责白俄罗斯的这次总统大选不公正、不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白俄罗斯当局针对抗议者的持续暴力和拘留反对派支持者的行动。在西方国家不承认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并且谴责当局以暴力手段镇压抗议者之际，中国同白俄罗斯的关系却更加紧密，称白俄罗斯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评论明斯克连日来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时说，作为好朋友、好伙伴，我们不希望白俄罗斯局势生乱，反对外部势力对白俄罗斯社会制造分裂和动荡。赵立坚还表示，中国尊重白俄罗斯人民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赵立坚的这句话似乎给外界对卢卡申科未来的命运留下想象的空间，这与此前发言人汪文斌8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高度赞扬中国和白俄罗斯的关系，指出中国相信在卢卡申科总统的领导下，白俄罗斯国家建设各项事业将取得更大成就，似乎出现了态度上的变化。在白俄罗斯8月9号大选结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0号就致电卢卡申科，祝贺他再次当选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中国是第一个承认卢卡申科连任的大国，比白俄罗斯的邻国俄罗斯还早。中共宣传部把持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白俄罗斯局势动荡时避重就轻，以偏概全，以白俄罗斯首都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支持政府为标题 突出报道了8月16号大约7万人当天在独立广场举行支持政府的群众集会。新华社的报道称，卢卡申科在集会现场说，白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不存在选票造假的问题，反对派应尊重压倒性多数派的意见，不要鼓动人们走向暴力对抗，以免国家陷入混乱。新华社的报道仅在最后一段提到了明斯克等城市发生较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发生了骚乱，但没有提到8月16号当天发生了白俄罗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更令人讽刺的是，上海的官方电视台东方卫视在标题为卢卡申科否认选举造假，重新大选将使国家陷入混乱的报道中，硬生生地把反对派抗议总统大选舞弊的画面当成卢卡申科的支持者。画面中抗议者举着刽子手不能当总统的标语牌。此外，在标题为白俄罗斯首都约7万人集会支持政府维护国家安宁的电视画面显示的是数十名反对派抗议者举着数十米长的白红白双色三条式国旗。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指鹿为马传播假新闻的报道让东方卫视可信度和客观公正丧失殆尽。白红白双色三条式国旗是1991年苏联解体白俄罗斯独立后于1992年立法恢复使用1918年至1920年时使用的国旗，但是在1995年卢卡申科将白俄罗斯的国旗改为旗面上半部为红色宽条，下半部为绿色窄条，比例2:1，左侧为具有白俄罗斯民族特色的红白花纹竖条。举红绿条国旗的是卢卡申科的支持者。与中国官方媒体突出报道白俄罗斯民众集会支持卢卡申科政府并且低调处理前所未有大规模抗议活动不同的是，中国网民在受限制和审查的微博上支持反对派，预期卢卡申科政权垮台。有的网民说，整个国家都在罢工，独裁政权即将垮台。还有网民说，这个场面应该压不下去了，还是说些漂亮的场面话去俄罗斯政治避难吧。还有网民讽刺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白俄罗斯抗议事件时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有网民说，白俄罗斯家的事儿其实完全可以不报道，白事儿非得报成红事儿，丢人的还是自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是研究国家政治转型的专家，他认为政治动荡、政治骚乱等现象在现代化国家经常发生，包括在西方国家，每隔大约一二十年都会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动荡，但是这些政治动荡在西方国家不大可容易转化为政治性的、颠覆性的政治反叛活动，但在政治不够民主、法治不够健全的国家如白俄罗斯，以及在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在人们对统治者极度不满时，一般性的表达不满的骚乱很容易转化为政治反叛，并且引发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王军涛表示，白俄罗斯目前的政治骚乱从其形态上看介于中国1989年的六四民主运动和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的政治风潮与法国的黄背心和美国的黑人命也是命运动之间。
但白俄罗斯这个呢，我觉得现在很难说。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反对派的诉求来说呢，还是这样，在按照现代的宪政框架进行新的选举，他们觉得过去这个选举是有弊病的。但是呢，伴随着领导人的这个下台，会不会有一些政体上的一些变化，这个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位于波兰和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白俄罗斯过去一段时间连续发生抗议活动后，卢卡申科总统打电话给俄罗斯总统普京，称白俄罗斯国内的局势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普京表示承诺将帮助保障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王金涛博士认为，除非俄罗斯强有力的介入帮助卢卡申科度过这次政治危机，否则卢卡申科的政治命运并不看好。他说，像白俄罗斯这样已经发生了一次转型的国家，给反对派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去积蓄力量并动员更多的力量。如果白俄罗斯当局没有按照宪法的规定对待反对派，可能会激起更多的力量加入反对派。
这个卢卡申科呢， 他这一次的话，他不论去怎么应对他，只要不去按照一个比较公正方式处理，都会激起更多的白俄罗斯的民众加入反对他，所以他最后还是要被推翻的，除非有一个强有力的外力介入。他现在呢，更像是在拖时间，在拖时间呢，一个是给自己呢后路做一些安排，还有一就是呢，我觉得他是不是想寄希望于有些外力的介入于外力，那么他能够继续能够统治下去。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国和俄罗斯会全力支持卢卡申科，但是在全球疫情和经济危机情况下，卢卡申科很难妥善处理和应对反对派对他的挑战，因此反对派和卢卡申科政权之间的博弈将呈拉锯战之势，很难在短时间内见分晓。
那么所以我不认为白俄罗斯的会这么轻易的就走向民主化，成为一个西方的一个盟国。因为即使西方的话呢，想帮的话呢，在乌克兰、在克里米亚这个事情上，那么尽管给俄国呢有这么多的制裁，但是最终呢还是没办法帮助乌克兰呢捍卫自己的领土。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对白俄罗斯呢能够顺利的走向民主化，或者拥抱西方，或者西方能够做出非常就是清楚的而且是有效的这种作为了，那么我是抱有一种怀疑态度。
夏明教授强调，即使卢卡申科在俄罗斯的帮助下能够渡过难关，白俄罗斯民众也不会轻易放弃，就像今天的香港民众争取民主、法治和自由一样。夏明教授表示，白俄罗斯目前的局势不同于1989年被中共当局镇压的六四事件，更像此前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国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他说，在全球新冠疫情下，白俄罗斯民众不仅反对卢卡申科的专制，还凸显出民众对基本民生、生计等问题的诉求。这种反抗运动在全球会引起共振，世界会进入一个反抗运动的周期。
那么而且作为中国来说，中国当然很担心这个全球的这种社会运动真的会掀起来，因为中国也是一堆那个干柴了。那么如果社会运动爆发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中国也有那个就是启示和激励作用了。
研究国家政治转型的学者王军涛说，中国草根层面的反抗活动很多，白俄罗斯的政治动荡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中国的反对者和抗议者们，但是中共当局控制的强有力的镇压机器和监控工具能比较容易控制住如10万人以下规模的抗议活动，不会允许像白俄罗斯一样导致全国性政治动荡的局面。
那现在就是我就觉得主要是中国的民众在统治者强化镇压的时候，不大可能像80年代和现在白俄罗斯会激起更大的义愤，更多的人卷进来，相反可能多数人甚至原来卷进来的人都会被吓唬住然后退出去。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